到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做主日学老师做教书的一个示范就是非常非常这个有感动，也有收到很多的这个效果虽然我是在神学里头要修教育的那样，所以不过当然有时候我看有些人可能需要有些恩赐，不过这个不管有没有恩赐就是神有时候要用你，那就是说真的郑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谢谢你，
谢谢谢谢。向上帝求教导的恩赐，只要上帝给你这个职分，你有这个负担，向上帝求上帝给你这个恩赐求上帝给你热爱神的话语求上帝给你爱你的弟兄姐妹，关心他们。所以刚才你做那个默想你没有留意，你要去联络你的弟兄姐妹，为他们代祷这些都是重要，求神呀。来，我们聊一下，有问题来谢谢。来
那个郑牧师，您出的那个以期代步就我所知目前教会至少有两个小组正在使用那我们小组也有可能就是会用在部分的时间那从你出书到现在已经相隔一段时间，
对，
那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有一些这段时间对这里面的内容我们是不是有哪些你需要再提醒我们补充一下，或是怎么样运用之类的，就是在祷告方面的教导。
谢谢祷告还是要实践有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我很辛苦，我不想祷告我生上帝的气，没试过。他说怎么办，我说你就跟他说上帝啊我不想祷告，上帝啊我有点生你的气，我说你跟上帝说。他说可以这样祷告吗，我说可以你把你不想祷告都变成祷告，你就天下无敌了，对不对？真的不想祷告，说你告诉上帝你不想祷告，上帝啊不想祷告，把你不想祷告也变成祷告。各位，你知道约伯记有几章吗？约伯记。哎呦，太好了，你知道42章啊！我怀疑很多基督徒的约伯记只有4章，所以有些基督徒的圣经特别薄。很多基督徒看约伯记呢，只是看前面那2章跟后面那2章，中间的38章都不看的。所以我们约伯很厉害，受很多苦约伯受苦很惨，然后他就很有信心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讲来讲去都是前面那2章，然后呢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讲的是后面那2章中间的38章都不讲。你没有看见中间的38章约伯有什么反应？他很辛苦，然后他开始跟上帝来，我们叫哀诉哀歌。他说上帝啊我这么苦啊，老早死掉就好了，我咒诅我的生日，我一出生我就死掉就算了，我为什么你要让我存活，还要活得那么苦，还有那三个朋友轮流来责骂他。那三个朋友讲的都是正统的神学，你明白吗？按照旧约的圣经呢，虔诚的人都得到福气，然后只有坏人才会有那么多的苦难。你那么惨，你太坏了。约伯说我审查了自己，我真的问心无愧。那三个朋友说你更糟，你是骄傲约伯说我不断的审查自己，我真的觉得是我没有明显的罪。结果约伯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出来跟我讲清楚，你跟我交代清楚，我这些朋友都说我是坏蛋所以我遭受到这么多的苦难。38章很有趣，到最后上帝出来上帝讲了一些话其实我们也不太明白上帝讲了什么然后约伯就改变了。那最特别是最后那2章，上帝出来讲什么呢？上帝对那三个朋友说呢，你们对我的谈论不及我的仆人约伯，所以你们三个要请我的仆人约伯跟你代祷，为你祷告。那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结论，因为那三个朋友讲的都是正统的标准的答案，好人得到祝福，坏人被神惩罚，所以你这么多的苦难肯定你是坏蛋。他们讲的是当时旧约的一个正统的教导，那反而约伯是向上帝来哀诉。 上帝啊，我很苦啊，上帝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事情？你要出来讲清楚，交代清楚，我咒诅我的生日。那在结论的时候呢，反而上帝说，约伯的祷告比那三个朋友更虔诚，更正确。有一本释经书对约伯记，他这样评论，他说问题是什么呢？那三个朋友对神的分享是 talk about God， 而约伯对上帝的祷告就是 talk to God， 分别就在那里。那三个朋友讲的都是标准的正统的答案，不过他们只是 talk about God， 讲关于神的事情，而约伯在苦难当中就直接去亲近上帝。所以你问我学祷告的秘诀是什么呢？是祷告，去实践。就算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你去祷告，你不想祷告也把它变成是祷告。有人说我们真的是可以这样祷告吗？可以。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举一个例哈，有人说我们祷告这样对上帝会不会不敬，不尊敬上帝，把我们的怨气，把我们的愤怒，把我们的情绪都告诉上帝，可以吗？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大家知道爱的反面是什么吗？错。我知道你一定是讲恨的，所以一定是错。爱的反面不是恨，冷漠。冷漠。那心理学家说呢，爱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恨也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冷漠是爱的反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怎么说呢？说哀莫大于心死。所以爱的反面是冷漠，是没有反应。那这是我们当牧师的我们的经验，有时候我们去探访一些的夫妻啊，关系搞得很坏，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呢，这个做太太的一直在骂她的丈夫，就是我的老公太坏了，我恨死他，恨死他，恨死他，恨死他。我们心里面觉得哎，这个还有的救啊，还恨她的丈夫 还有感觉。我们最怕是什么你知道吗？去探访的时候，牧师我现在没有感觉了，他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他做什么都好，我完全不过问，我也不关心，我对他没有感觉。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就开始担心了，你明白吗？哀莫大于心死。很有趣，在圣经里面呢，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看的咒诅的祷告，圣经里面特别是诗篇有不少是我们叫哀歌，很多诗篇你读过吗？上帝啊你到哪去了？上帝啊我祷告你不听吗？上帝啊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为什么你不帮助我？上帝你到哪去了？诗篇很多这种祷告。我们基督徒就很怕，特别我们华人基督徒，这是对上帝不尊敬啊，对不对？你向上帝埋怨啊，埋怨跟哀诉是不同，哀歌跟上帝去倾诉。所以请你记住，不论什么情况，刚才姐妹问的问题你去祷告，就算你最苦的时候你去祷告，可能你有一点点生上帝的气，你告诉他你生气，你不想祷告，你告诉他你不想祷告。当你把不想祷告也变成祷告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算在一个很痛苦的情况之下，我可以把我的咒诅带到神的面前，我是 talk to God， 就算我很生气，就算我很受伤，我直接去到上帝的面前去亲近他，而不是 talk about God，然后我灰心，我就离开教会，离开上帝，我不信耶稣，那个更危险，你明白吗？所以我希望你记住，你学那个祷告以西代步一个信息，你祷告，你不要停留在那个资料的层面，你去祷告。就算你最苦的时候有一天你灰心，你不想祷告，你告诉上帝你不想祷告，神啊我不想祷告。当你把不想祷告也变成祷告的时候，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希望那本书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去学祷告，去实践祷告任何境况，就算是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09篇一个很苦的境况，也把你的痛，把你的苦，把你的伤痕带给上帝，让他去治疗，直接的面对面 去亲近上帝。所以请你记住，约伯记是有42章的啊，不是只有4章，你看前面那两章，后面那两章中间的都不看啊，啊太可惜了，求神帮助，可以吗？ Okay, 对，刚才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对，我们谈一下，就聊一下。
郑牧师，我是想到那个小组查经的情形了。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一听好听动听这个很好，可是中间还是有很需要很多神的智慧。我心里在想，我们的小组就是小组成员有不同的需要，有的人来希望轻轻松松的啊，不要费太多的力气。
对啊。
那有的人就是多多少少想要获得一点。
对啊。
像这种情形，怎么样的去a compromise？
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期望，我用我自己讲道做一个例子哈。你知道我们主日崇拜讲道会中都有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主的背景，他们有不同的期望，所以我有一个习惯呢，把那个信息重复讲几遍。第一次就解经，从经文讲圣经，有些人很喜欢。然后讲了圣经之后呢，有一个信息很清楚的那个信息，而且要重复的强调那个信息。有些人很喜欢离开的时候呢抓得很清晰啊，今天的讲到两个重点三个要点。然后呢基本上我希望每一个信息都有一个例子，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小故事。有些人喜欢听故事，他觉得哎这个有故事听了。然后有些人很喜欢应用跟实践，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信息呢都有应用。应用就是把圣经里面的原则、圣经的教导、圣经的信息带到我们今天的应用，然后有一些实践的建议。所以是同一个信息其实是重复了四五遍，讲圣经，总结一个信息，有一个小故事，一个例子，然后有一些实践的建议，有一些应用，所以是重复讲了四遍五遍。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领受，有些人很喜欢查经的，哦，牧师，你今天讲到那个查经的部分很扎实，他拿到那部分，有时候哎呀，那个笑话太好笑了，我就记住那个笑话也好，他记住那个故事，希望他能够想到那个信息。有些人说很具体，我可以去应用，我知道怎样去应用，所以尽量你按照弟兄姐妹不同的需要呢，什么因素都放一点进去。所以你要了解你的弟兄姐妹来的人有不同的背景，所以希望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把那个同一个信息重复几遍。所以你看见今天我有一些练习，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有教导啊，什么都有一点，所以希望可以适合不同的人，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建议。所以感谢主，你认识你的组员，这个是很重要。他们有不同的期望，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信主的有些人信主比较久，有些初信等等都能够照顾到。希望你可以都有一点啊，这样。我们再聊一下，来。
就是说，如果一个小组有12个人左右，如何鼓励弟兄姐妹或者慕道友可以开口祷告啊？那当然，我知道一方面原因是大家还不是很 trust， 有的东西也不愿意出来提出来祷告。OK， 那另一方面就是不知道平常也许可能没有祷告的习惯啊。那唯一我可以想到的，有时候没有话讲，我就请他们说为你的弟兄姐妹或朋友祷告，可是不能每次都是这样子，所以如何帮助他们能够开口祷告
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在小组里面的祷告。所以你把它分成小组，两个两个人 OK 彼此分享，然后开声祷告，或者大家分享需要你就默祷为弟兄姐妹祷告，然后鼓励弟兄姐妹平时自己思祷的时候呢可以开口祷告，鼓励弟兄姐妹就算是初心的啊，平时思祷的时候当然要方便了你可以开声自己思祷，其实是帮助他们容易在小组里面去供祷。然后你可以给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引，今天我们为什么事情祷告就为教会的事情祷告，有几个代表事项我们可以轮流就由远到近，你不要一开始就你有犯了什么罪，这个礼拜讲三个，我为你求神赦免你，这个太危险了先讲一些外围的事情，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为这个社区祷告为教会祷告然后也给他们有那个选择你想不想试一试，我知道你信主不是很久，你想试一下吗？很简单几句有一些练习的时间 啊，假如他真的不愿意就说啊，下次啊，也鼓励弟兄姐妹在思祷的时候尽量开口啊，祷告是一个好的方法，所以啊。啊，轻轻松松啊，不要给弟兄姐妹太大的压力，不然他说下个礼拜不来了，把他吓坏了啊啊呀，所以来啊，我们还有十分钟来。
郑牧师，刚才你啊、为我们准备这个教案，很清楚的每一部分几分钟，都分得很好。那会不会有一个所谓？危险就是流于很死板呐、啊。那有时候圣灵的带领，我多讲几句，可能超过了那个几分钟。那你怎么晓得我多讲那几句，就是当中有一些人就是要听的呢？
对，那个重要啊、所以那个教案呢，有时会成为很死板，成为一个约束。不过谢谢多尔斯分享啊、我们教导的人都知道呢。圣灵会在工作，圣灵叫真理的圣灵，他会带领我们，所以请你放心啊、我们预备这个教案呢，不是成为我们的约束，是成为我们的指引。所以当你在当中有些问题你想回应，有一些地方你想多讲，因为你讲的时候你发现弟兄姐妹有反应，有些人在流眼泪，你可能需要在那个地方多做一点功课，没问题，你就弹性。那么你就知道现在你用多了三分钟呢，等下呢你就要取消一两个项目，所以还是有指引，还是重要。你知道这个规矩是很重要的，啊，你叫交通灯哈、哦，这个规矩是很重要的。红灯是什么意思 ？Stop。绿灯呢 ？Go。黄灯呢？有些人是准备停，有些人是准备冲啊。OK， 我在加拿大呢，有一些新移民、我就告诉他，我们在加拿大有一种开车的方法叫 defensive driving。就是防备性的驾驶。我说很简单，我说你看见绿灯对不对，绿灯就是 go， 不过我说你还是要看看去到 intersection 那个路口，你还是要看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闯红灯啊。所以我说这个绿灯呢是参考的啊，虽然它是 go， 你还是要 defensive， 你还是要先看没有车你才去，特别去到 intersection。 他就告诉我，哦对对，这个我明白。我说你明白吗？这个因为在加拿大很流行叫 defensive driving， 你要保护自己。他说哦，在我的国家也是啊，那个红灯也是参考的不是，是绿灯是参考的啊，红灯就可能，但是红灯没有车也是可以过来啊，你还是要有规矩哈、啊，还是要有规矩啊。不过有一些弹性也是好，所以比你没有设计好。我知道很多人就准备主日学，然后去到时候就发现，哎呀，资料太多了啊，不知道要讲什么。开始的时候就讲得很慢，后面就很快，反而很多时候后面的总结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你把整个学习来总结，那部分就浪费掉了。所以你有设计还是好，不过谢谢，不要被那个设计给捆绑你了。Okay? 要有弹性。不过好处是因为你已经有安排了，所以你前面用多的时间呢，你就在脑袋里面立刻打算一下，后面我怎样去取舍，有一些部分可能要拿掉，可能要拿掉。所以有那个设计是好的，不过不要被捆绑了，要有弹性。所以这样。我们这里来一两个问题，再讨论一下，谈一下。
刚才我看到一下说，可以设置课外的功课，
对，
可以提一下吗？因为 I think we are very bad in that。
课外的活动是吗？
课余
的活动。
在那个教师的名良
篇。OK， 活动。那个原则是用他们的五官，尽量善用弟兄姐妹的五官。举例，今天教那个福音书，说有一个淫妇被人抓了，对不对？然后呢，那些人就挑战耶稣说，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淫妇是要被人用石头给扔死，对不对？老师，你觉得怎样？这个是一个陷阱，他们要害耶稣。假如说好啊，你就按照摩西的律法把他给扔死，就哦，你没有爱心啊，别人都说你很有爱心，你没有爱心。假如耶稣说，哎，我们就原谅这个淫妇吧，对不对？我们都有罪啊，你这个不按照摩西的律法，所以耶稣讲什么都死，对不对？耶稣怎么说？谁没有罪的，就先扔第一块石头。 啊，那个经文大家都懂。假如是你讲那个主日学，那一天你可以预早找一些石头，按照你小组的人数有18个学生，你就找18个石头。那个早上呢，给他做一个安静的时间，好，每人拿一块石头，握住那块石头，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去安静，想什么呢？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坏蛋、一些敌人，是你很恨他的，真的太坏了？抓住那块石头，为他祷告。耶稣说，我们要原谅他们，握住那块石头，然后讲那段经文。我请我的弟兄姐妹把那个石头呢拿回去他的办公室，放在他桌子上面。以后再有人啊很讨厌的那些客人、他的老板啊惹了他的气了，就握住那块石头祷告，太坏了！这个那么坏的人常欺负我，你扔他，你没有罪你就扔他。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很具体的有一块石头啊，完了那个主日学就送他，让他拿回去他的家，拿回去等等啊，好像刚过这个受苦受难节，对不对？哦，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浸信会，我们有一个叫 Master Life 那个门徒训练那个课程，受苦受难节的时候，那时我才12岁、13岁，是少年人，他们在受难节、受苦节送了一个铁钉给我们，每个人一个铁钉，让我们去试自己的痛哎。他说，老师说，那导师说要痛哎，那我很痛啊，很痛啊。那么导师说，你知道耶稣为我们受苦吗？耶稣那个钉啊，大很多哎，我们这个很小哎，所以他要我们把这个铁钉啊，就放在我们的口袋里面。我就等车的时候，等人的时候去吃一下，感受一下耶稣为我们受的苦。哎，那时候我是年轻人啊，我的感受很深啊，感受很深。我很想说，哦，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很抽象，对不对？你真的每个人给他发一支铁钉，要随身带在身上。那一个礼拜呢，就一有时间就吃一下自己，感受一下耶稣为我们受的苦。那这是用他的五官，你看见没有？所以你可以考虑用这种小活动都可以。所以可以吗？你可以做一些蛋糕给你的弟兄姐妹吃哈，给他喝一点东西，做一些小活动让他动一下啊，可以吗？这举两个例子，所以可以考虑这种啊。那些书里面都有这些小活动，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哦想不到，看一看那些书，所以有一些例子你可以用一下。好，我们再5分钟问问题讨论啊，分享感受啊，你可以不认同我讲的话，你说不是，我不赞成，也可以的，啊，是可以的啊。你说啊，我不认同，我觉得这个不行，啊，都可以。讲讲你的感受，问问问题，我们讨论一下啊。有吗？我还有5分钟，没有，我们可以早一点离开，没问题。刚才有人问那个应用的问题 ，OK， 还有。我们可以用那个应用的问题来做结束。
好，我们谢谢郑牧师他今天的
或者我做一个结束，请你看你的圣经提摩太后书3:16-17，可能有些主日学老师会背这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一起念一遍，做我们的结束，也是帮助我们只要去应用圣经的教导。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可能都会背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哈。1、2、3，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辅导、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谢谢，这段经文对我们很有帮助啊。第一，我们教导圣经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第16节的第一句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要相信这一点，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启示，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你要有这个基础。所以圣经不是一个参考，喜欢的时候听，不喜欢的时候可以不听，不是。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绝对要顺服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基础很重要。然后4个应用，什么应用呢？教训、督导、归正、学义，记住这4个字：教训、 督导、归正、学义。什么是教训呢？神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做什么，他想我们做什么。什么叫督责呢？督责就是神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什么叫归正呢？我们怎样可以离开神所不喜欢的东西。什么叫学义？我怎样可以做到神希望我所做的。常常问自己这四个应用的问题。今天我读了这段经文，查了这段经文，教了这个主日学，经文也没有告诉我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圣经有没有帮助我怎样离开神所不喜欢的，怎样可以做到神所希望我做的。常常问这四个问题，灵修的时候、查经的时候、预备主日学，问这四个问题：教导、督责、归正、学义。这段经文有没有告诉我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段经文怎么帮助我离开神所不喜欢的，怎样可以做到神希望我们所做的。最后他说，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属神的人就能够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只要你回去看第十五节、经文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原来圣经有两个功能，还没有信主的人呢能够得救，信主的人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你还没有信主，靠圣经你可以得救；你已经得救的人，靠圣经生命必须不断的成长。这是我们教导圣经的基础。神所漠视的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四个问题：教训、督责、归正、学义。两个功能，还没有信主的人信主，信主的人继续成长。所以当你应用的时候，尽量想这几个问题：神希望我做什么？神不希望我做什么？我怎样可以离开神所不喜欢的？我怎样可以做到神所喜欢的？两个 what， 两个 how。 what， 神不喜欢什么？ what， 神喜欢什么？ how， 我怎样可以离开神所不喜欢的？ how， 我怎样可以做到神所喜欢的？这是应用的方向，是对你们。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或者我们请林传道跟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谢谢。
我们谢谢郑牧师从昨天晚上跟我们的分享，他一直讲到说我们来追求圣经正统的圣经神学，正统的宗教生活。那今天跟我们很多的分享。最后呢，当保罗在对提摩太说话的时候，他说要叫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我们今天的学习呢，感谢主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渴慕神的话语来，那我们就用这句话作为结束，让众人看出我们的长进来，好不好？好，我们来祷告。感谢神，我们早上有这么好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我们享受从主来的信息和话语。这些话语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帮助我们向前进。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要立定一个志向，叫众人看出我们在主里面的长进，是我们生命的长进，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学习到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反映出来。主，我们要做你的见证，就像我们在今天在以弗所书所学的，我们将那荣耀称赞归在主你的名下。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携手同心向前行。我们谢谢郑牧师所带来的信息作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献给你。那我们自己在成长当中愿意付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主你的荣耀。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谢谢郑牧师他这三个钟头的分享，还有他个人的教导。我算一算，我们今天的参加的人是有70几位啊。70几位。那在宗教教育的领域里面，我们新的建堂以后要增加个13个教室， OK， 13个教室就是要增加到26个主日学老师， OK。 所以呢你如果有这个负担，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装备，能够继续为你个人还有为教会为弟兄姐妹的灵命能够帮助 有所帮助我们希望你能够在以后的像这样的课程还有像这样的训练能够继续来参加所以希望 这个不是只有一个啊，就结束以后啊就忘记了哈、啊，能够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能够按照啊郑牧师的教导呢，然后按照他啊所分享的，让我们能够啊很忠心的能够去施行啊。明天今天下午。